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开始敬拜之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什么都不能够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敬拜的心，在你的面前来聚集，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享受你自己百姓的敬拜，你也赐下你天上的恩典倾覆于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既然长脸来到你面前，按照你的命令，求你也向我们扬脸，显出你的笑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将你的荣耀显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再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四章的43节到第54节。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这样说，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节到第17节这样说，他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那么也换句话说呢，一方面说我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不以为是耻的，另外一方面呢，这福音也不会给我带来羞耻。为什么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也就是说信的人你必蒙得拯救的。不但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外邦人基督徒，我们依然可以不能够明白我们凭什么为什么可以得救呢。保罗说这是福音的大能，听信福音的就能得救。然后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不分你是哪国人，与种族是没关系的，凡是听到这福音而信的，那福音的大能就会拯救他。第十节说，因为下面很重要，因为前面相当于宣告一个结果，你信这福音，这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你就能够蒙拯救。为什么呢？他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个义啊，不是我们平常说，哎，你做的好事，我做的好事，而是神的义。这个义在神面前是什么？是合格的，神的公义是满足的。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无论我们是怎样的好人，哪怕是我们做世界当中、历史当中最好的人，还是不能够满足神的义。但是这个义呢，是在什么？在福音上那边显明出来了。换句话说，也可以借着这福音大能显明在这被拯救人的身上，对不对？然后下面他就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显明呢，是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哪里呢？是从相信开始的，不断的显明，然后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可以看到是神不断的在福音当中显明他的义，把这义显明在那些人相信的人身上。从信开始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然后这义就不断的在这人的身上来显明出来，使人可以看到这个人怎么样，越来越有神的义。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福音在人身上工作的时候，可以使人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而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义呢不断的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那么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讲呢，也就是说这福音的能力呢，在一个人的义或者是信心不断的显明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在显明。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3节到第54节呢，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个人是如何他的信以至于信，到本于信，到以至于信，到更加的有根有基的相信。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显明看到什么。因此呢，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叫信心的果效，也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后果结果，也就是说这义在这个人身上显明是怎么样子的义。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四章的43节一直到54节，我们先看43节到第45节。这信心开始于接待他。43节说，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哪地方呢？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地方借着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呢做的见证， 使撒玛利亚城里那些人呢啊都信了耶稣，然后出城把他接到城里，耶稣就与他们多住了几天，把天国的福音讲给他们听。因此那个撒玛利亚人怎么说，哎，我们相信耶稣，这个耶稣，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夫子是谁？是弥赛亚。不是因为你这个妇人所做的见证，而是因为我们听了他所宣讲的福音，我们相信他了。那么主耶稣就离开了那地方。我们前面讲过，主耶稣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要去加利利。所以他主耶稣呢，经过了撒玛利亚，离开了撒玛利亚之后，就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他的，因为太熟悉了。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他的兄弟们都说你要想出名你到耶路撒冷去，别在我们这小县城里边，对不对？那些人怎么说，哎，这不是我们经常看见的约瑟他儿子吗？他爸爸是木匠，他的兄弟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玩耍，不是这个耶稣吗？因此呢，人们这个差距呢就不太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就觉得是邻家的一个玩伴而已。所以主耶稣说，在先知呢，在他的本地本乡呢，没有人尊重他，因为太熟悉了。但是呢，主耶稣现在回到哪里了？就要回到加利利。加利利呢，是主耶稣的故乡。所以45节呢说，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的事儿，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了？洁净圣殿嘛，对吧？又洁净圣殿。所以呢，这些人到过节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都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了，他也知道耶稣所宣告的那些话，因此呢，他们就接待他。我们这里要明白什么叫接待他。接待他呢，就是欢迎他，把他当作什么呢？当作神的儿子一样，他所宣告的来接待他。为什么这样接待他呢？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所宣告的。他说什么？这殿是我父的殿，不是贼窝，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这些人看到了耶稣在圣殿里边所施行的权柄，在圣殿当中所宣告的，他回到家乡他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当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人怎么样呢？接待他。接待他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曾经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也听见了他在耶路撒冷所讲的，所以他们就欢迎他。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信耶稣的？是信耶稣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他的信心呢，只是停留在哪呢？在耶路撒冷他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上边。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他们看见了，他们就相信了，然后就接待他。下来我们再看，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所以这时候从加利利呢，就变成一个特定的地方，是哪里？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我们看到之前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加利利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婚宴上边把水变成了酒这个地方。所以这里边就特指一个地方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并不陌生的，那地方的人对他不陌生哈，一点不陌生的，因为他曾经在那行了一个神迹。所以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所以这个大臣呢就来到了哪儿呢？来到了迦拿，但是他家住在哪儿呢？住在加百农。说他有个儿子在家里边患病了，他就在这个迦拿这个地方。47节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位大臣对着主耶稣呢也是有耳闻的，因此他听见了嘛，他不但听见了说这位耶稣来了，来加利利了，并且来到迦拿了，而且他也知道他曾经在迦拿使水变为酒这样一个神迹。因此呢，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来求见耶稣，来见耶稣。所以他是凭着信心来见耶稣的啊。但是他的认识是在哪里呢？他的信心的根基是啊，他曾经在这里边行过神迹，然后呢就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他的儿子呢病很重的，他要求耶稣说你下来。什么意思呢？下到加百农，往北走是上， 往南走是下，说你跟我回家吧，我儿子要死了，到我家里边给我儿子看病。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希望呢，说你到我家里给我儿子诊诊脉，看看病怎么能够治他。我们就想起了谁？想起了那个亚述的大将军乃曼，是不是？乃曼当时得的是什么？是麻风病。亚述帝国没有人可以医治他的，最后他的一个仆人，一个小婢女说，我是被你们掳来做婢女的犹太人，我们的家乡呢有先知，他能治病，你不妨去试一下。乃曼呢就去了，去了之后带着金银财宝，带着金银财宝，并且是皇帝给他写的一个信，介绍信。这个乃曼拿着介绍信去哪里了？去见以色列王，把以色列王吓死了。他说，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怎么能够给你医治这个麻风病呢？你是不是要找茬咒我们？然后这事被谁知道了？被先知以利沙知道了。以利沙就说你看我们以色列的皇帝多么的可怜呐、啊！他竟然不知道以色列地有先知啊！他让他来找我吧。乃曼就带着金银财宝，大量的金银财宝，又带着他的那些仆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以利沙的茅草房的前边，求见这位以色列的先知来医治他的麻风病。这位以利沙根本就没见他，坐在屋里边告诉仆人说，你告诉他去约旦河里边洗七次就好了。一说你上边上那个约旦河洗七次吧。乃曼怎么就很生气，说什么呢？我要洗澡的话，我在我家乡的河洗不比这更好，我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约旦河来洗呢？你给我看病，你至少来到我面前，你得给我拿手摸一摸呀，摸摸油啊，给我举手啊，给我祷告，你得做点什么事情啊，让我看见你做什么了，我才能够知道我这个病，你再给我看病啊。但是以利沙呢，就是一句话，你去洗澡就行了，不用看我，我也不用给你举手，我也不用给你摸油。然后他那个仆人就说，那他既然是先知，你就不妨去试一下。这乃曼呢一觉得说，也是大老远来了，不妨去试一下。他也没有见到这位先知以利沙，只是遵从了以利沙的命令，到约旦河洗了七次病就好了。所以这里边这个大臣的意思呢也是如此的，你到我家里边你看病嘛，你不能说一句话就行的吧，对吧？你得做点 doing something， 你或者开点药，或者摸摸脉，或者抹抹油，或者祷告都行。所以大臣呢他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我们要解释的是什么呢？说快要死了。这里边快要死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到了死亡的那一点，就是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呢，他肯定就死定了，甚至于说采取措施呢也不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了，就到了死那一点了，马上要死了，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叫无可救药了已经。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就指出了什么？指出了这个大臣他的问题，说你是想看见，你看见了之后你才要相信，你看不见你就不想相信。你要看见什么呢？你要看见耶稣到了他的家里边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心里才觉得哦，你做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现在做手术拿红包一样，你不给他红包他就不放心，觉得你不能给我好好看病，收了红包啊，看病了。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是想看见以后再相信。49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可见呢这个大臣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这个大臣呢还在以死，他感觉好像主耶稣不愿意去，就又劝他说，你赶紧跟我去吧，我孩子已经快死了，你不跟我下去就来不及了，就是这个意思。50节，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后边就讲到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时候的信，他信的是什么？是耶稣所说的话。怎么表现出来了呢？他的信心带来的行动是什么？回去了。他没有继续再求耶稣，你还是跟我去吧，他没有求，那他就回去了，那我就相信你说这句话了。所以我们看到他 相信的时候，他就带来一个行动，他就回去了，他不再去求他，尽管他没看见。我们看见这个循环，相信，看见，相信。他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就是回家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他那个仆人呢，也马上来报信儿，因为这孩子活过来了嘛，他就赶紧去报信儿给这个主人，免得这主人再着急呀，就给这个跑过来。走到半道时候，俩人遇上了，这个主人就问我儿子怎么样，这仆人说你儿子好了，活了，没死。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说昨天未时的时候呢，这个热就退了，就好了。然后呢，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他一想着说，哎，这个儿子活了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昨天我跟他说，主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正好是那个时间。他就明白他儿子是怎么活的，是如何从那个死亡的一点上回来的，就是因为耶稣所讲的那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所发的那个命令。第五十节说，这是耶稣啊，然后下边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不但他自己也信了，他全家也都信了。好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当他凭着信心下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他信心的效果就出来了。信心的效果是什么？他相信耶稣这句话，他回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这句话所带来的效果，儿子就活了，恰恰是照着耶稣的命令所成就的，而且在那个时间成就的。接下来他们又相信了，这个时候的相信是什么？比前一个相信呢，就更加的进一步了，是因为他看到了，经历了主耶稣所讲的话的大能之后，这个相信就好像那些撒玛利亚城里边的人，他说我们之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因为这个女人所做的见证，而现在呢不是了，现在我们信呢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讲了那么多天国的福音。而且我相信耶稣在撒玛利亚城他不简简单单的只是讲了一些天国的见证，他也做了一些事情，他来显明他是谁。然后54节呢，这里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之后行的。这里特别记载说，这是耶稣在回到他家乡之后行的第二件神迹。那么这第二件神迹我们可以看到跟第一件神迹呢又有所不同。第一件神迹是把水变成酒，于是那些人就信他了，那仅仅是神迹而已。那么这第二个神迹呢，这里边讲的是一个死人从死亡的那一瞬间回来的。我们不能够确定，这里边没有讲是从死里复活或者是到死的那一点回来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他已经走到死亡边缘，已经无可救药，已经无法逆转的一个死亡的方向，而主耶稣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把他救活过来，以至于让他家乡的这些人，加拿的这些人，特别是这个大臣，我相信不单是对这个大臣，旁边肯定还有很多的人看到了，他们信心相信这位耶稣的时候，耶稣的一句话就可以带来一个效果，让人可以看到，如果前一个说他是可以使水变成酒，将水变成酒，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耶稣是可以拯救人生命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可以赐给人生命的，他不但可以使人可以复活，也可以赐人生命，他有这样的能力。那同时呢，也显出了什么？也显出了神的儿子，这位耶稣，他信实的本性，或者说我们称他为属性。也就是他讲出来的话，同时这件事情就已经成就了。就好像在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一样，还有撒玛利亚城里的那些人的信心是一样的。此时此刻，他们再看到在经历神的话，神的信实的时候，主耶稣的信实的时候，他的信心呢就又上了一个台阶。借着什么呢？借着主耶稣在显明他自己的属性，在显明他自己的能力，他在为自己来做见证。见证什么？ 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如果后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他行神迹是谁为他做见证？圣灵，圣灵在为他做见证。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臣也好，或者那个妇人也好，他们的的确确相信这位耶稣，但是这个相信呢，是从信开始的，然后以至于信的，然后他就每一个信心的都带着一个什么？都带着一个果效，而这每一个果效呢，都反映出来神的儿子的信实，都显出神的儿子的能力，都显出神儿子本性当中的良善，对不对？当我们讲到那个迦南婚宴的时候，那么喜庆的一个日子啊，没有酒了，主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使这个喜庆的气氛更加的浓重，以至于那个管酒的人说，哎呀，这好酒你怎么不早拿上来呢？拿上来我们就更喜乐了嘛。而这一次也是如此，面对这样一个他的儿子马上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主耶稣将他挽救回来，都可以看到这位神的儿子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怜悯。信心都是带着一个果效的，而经历了这样信心所带来的果效，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借着这位神的儿子更加的认识这位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自从我们从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经历的。信心不是突然间降下来的，而是神向我们不断的显明，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良善，经历他的应许，经历他的能力，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呢能够不断的来成长。以赛亚书第28章15节到第16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死亡和我们是好朋友，阴间和我们也是结盟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我们不会死的，我们不会失败的。然后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以虚假下藏身。他说我们已经跟死亡已经立约了，跟阴间已经结盟了，所以敌人来了虽然漫过我们，我们都不怕的。但是呢，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说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以虚假为藏身。他们也知道这是虚假了。第十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他们的根基是什么？是虚假，是谎然言，是自己骗自己。而耶和华神说，他说我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试验过的。什么叫试验过的？试验过的就是可以的，然后说可靠的，然后他说是稳固根基，是稳固的，不会晃的，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也就是说，这样的平静安稳，这样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仅出于他，不出于其他任何人，或者任何的地方，或者任何的王，都不是的，是神为人预备什么呢？预备这根基，预备这石头，这是房角石，所以你只要信靠他，你就必不着急。救恩出于耶和华，是神已经为人预备好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石头指的是谁呢？这个根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耶稣基督，是他替我们做成了这样的救恩。你只要信靠他，你就不着急。而在罗马书当中呢，保罗怎么说？保罗把它翻译成为什么？信靠他的就必不羞愧。彼得也这样翻译，引用的时候也在这如此引用，说信靠他的就必不羞愧。因此呢，从保罗的罗马书，从彼得的彼得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石头，这个稳固的根基指的是谁呢？耶稣基督。你信靠他，你就必不至羞愧。也就是说，你在基督里所盼望的，你一定好像那个大臣一样，你去祈求他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你祈求他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我们看旧约当中，诗篇34篇4到5节，4节到5节呢， 这个诗人这样说，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们看到了，当那个大臣去寻求主耶稣医治他儿子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医治他？有啊，应允他了。尽管他的信心是很小的，尽管他的信心是说，哎呀，你跟我下去看看我的儿子给他怎么做医治他。主耶稣甚至责备他说，你们若不见到神迹总不相信的。但是主耶稣依然医治了他。他说，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仰望他，你得看他就行了，你就看他就行了。如果你是那个大臣，你会看谁？村民弟兄，如果娜娜病得很严重，你会看谁？一定要看主耶稣。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谁呢？这是个大臣呐，赶紧找名医呀，对不对？我们可以仰望很多的，有些人去找偶像，有些人去找名医，有些人依靠钱，有些人依靠车，依靠马，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恐惧的时候，面对这一切的灾难的时候，我们要仰望他。你看他，也就是说信他，你去靠他，不看别人，你看谁就是仰望谁啊。然后就说你便有光荣。当我们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就把我的盼望全都放在医生的身上的时候，我就没有光荣。当然医生，神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但是到了死的边缘的时候，医生也没用的，医生没有用的。所以我说我死的时候千万别让那人用那个东西蹦蹦，我挺怕的那东西的，它也是没用的。什么叫光荣？光荣是不管你面对怎样的危机的时刻，哪怕是面对死亡的时候，神这位主都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使我们的脸上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蒙羞是什么意思呢？蒙羞的意思就是那些人去笑话大卫的时候，大卫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在旷野当中被扫罗逼迫的时候，有人怎么样？有些人就这样跟他说，哎，你不是信神的吗？你的神怎么不管你了呢？所以在那些外人面前，哦，大卫你是蒙羞了。为啥呢？你常常说你是信耶和华神的，耶和华神会保佑你，会保护你，会带领你，使你面对一切的仇敌。但是今天现在不是啊，没有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这些不信神的人将这羞耻覆盖在谁？大卫的身上。大卫说，当我呼求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就是我的山寨，就是我的盾牌，就是我的拯救。耶和华神就将这羞耻给他拿去，使大卫可以得胜，使那些仇敌的计谋不能够得逞。这是旧约，这是大卫写的诗篇。大卫他深深的知道这一点。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了，当这个大臣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去祈求的时候，主有没有让他有羞耻羞愧？没有啊。如果大臣回去了之后，那个他的仆人来说，哎呀，你请那个医生怎么样啊？请那个耶稣来没来啊？说耶稣不来，说这个人家不愿意来。或者说那个大臣来了，说那个仆人来说，大臣那你不要再请这耶稣了，你儿子早死了。这个大臣脸上就有羞愧的。那个仆人会说，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去求他，你求他还不如找个医生呢，他讲一句话也不来，你找个医生至少还能开两副药呢，还能顶两天呢，这叫羞耻。但是耶稣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当着大臣凭着信心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去的时候呢，他就没有羞耻。我相信当那个仆人来说，哎，你的儿子已经好了，已经活过来了，这个大臣一定会给这个仆人一路上给他做这个见证。你知道什么时候活过来的吗？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去请的这位大医生，这位人家都说他是弥赛亚的耶稣，他那个时候就说了，你回去吧，你儿子已经好了，已经活了。哎呀，是不是信靠他的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上必不蒙羞。因为神说的话神会负责任的，如果神说的话不算，那羞愧是谁的呢？那是神的羞愧。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永远都不羞愧的，为什么？因为他言出必行，他不但言出必行，有这样的信实，而且他有能力 将他所讲出的话变成现实。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比如说生病了，你跟我说仲海弟兄你去给他抹抹油，你给他怎么样，我有信心，但是我不能够像有主耶稣这样的能力。如果说我替他祷告他好了，那是主耶稣救他，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给这位大臣将他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拿回来的是谁呢？是生命的本身，他就是生命，他本身就是生命，他是可以赐给人生。他生命的本身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生命是领受的，而他是生命的本身，他是可以不断的什么赐给人生命的，而我们生命失掉了就没有了，除非那生命的本体再赐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活过来，否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谁。而且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信心所带来的果效，你就能必能够看到神所应许给你的这样的祝福。而旧约诗篇当中的诗人大卫说，没有例外的，每一次当我仰望耶和华神的时候，他都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他都救我脱离一切仇敌的攻击。虽然仇敌不断的在加增，不断的在攻击，但是耶和华神没有让我羞愧，他甚至于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说我仰望他的时候，我脸上有光荣，尽管那些仇敌不断的加增，像将羞耻加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的神挪去了我的羞耻。怎么说？他说使我抬起头。耶利米书讲的更清楚，耶利米书十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这样说，这是耶利米说的。他说什么呢？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我们为什么要倚靠耶和华神？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可靠，因为他可靠。什么可靠？他什么可靠？这里并没有说，哎，你要身体有病这一部分的话可靠，如果你要精神有问题呢，这个就不太可靠。不是，这里讲到耶和华神可靠的意思就是他什么都可靠，你只要信靠他，他什么都可靠。我以前有个弟兄，老弟兄，他有一天我们在聚会之前他没来，那么我们就去关心他，就去问他说关弟兄啊，你这个今天聚会没来有什么事情吗？他说哎呀，当时我胃疼得不得了。然后他就说，我说那去医院没有啊？他说哎呀，最后没有去医院，反正最后就好了。说怎么好的呢？他的孙子每周都跟他来一起来教会的，所以他的孙子就跟他说，爷爷你快祷告啊，你胃疼你得祷告，你看疼这样你得祷告啊。他那个孙子比 Daniel 还小呢。然后他的爷爷说，你别瞎说，这么点小事你麻烦神干嘛？就胃疼这那事你打麻烦神干啥？他这孙子说，胃疼那是不是小事，你看你这么疼你快祷告。他说我就祷告，祷告就好了。所以他可靠，他什么都可靠，他是什么都可靠的。我们人为什么你不要靠人呢？因为人靠不住。我们为什么不要说去靠金钱呢？因为金钱靠不住。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去看你的靠你的名声呢？因为你的名声也靠不住。这些东西都是今天有明天就很可能就没有的，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下一刻时间我们在哪里，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但是神是可靠的。因此倚靠他的就有福了，倚靠人的就没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当然人或者金钱或者名誉或者地位可以解决一定的方面的问题，当讲到解决一定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表明他是不可靠的。神呢是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呢？脸上你必有光荣，你必不蒙羞。你在神面前所倚靠的所祈求的，他必帮助你。第八节说，倚靠耶和华神呢，像什么呢？必像树栽于水旁。就是这个树啊，你知道树啊，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水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水这是不能活的。所以栽于水旁，而且在河边扎根了，炎热来到并不惧怕，你怎么热没问题，因为它有水。说叶子仍必青翠， 也就是说这个叶子里可以从那根吸取，从那个核里面吸取不断的那个水。当这个热量很大的时候，太阳照它的时候，那个水呢表面一蒸发，这个树叶呢哎就凉快了，它就不会被烫，不会被烤焦的。然后说在干旱之地毫无挂虑。这里又讲到什么呢？好，一点没有挂虑。虽然在干旱之年呢，说今年没有大水，没有水了，他也不着急，而且结果不止，他会结出果子的。因此让我们看到一个能够在神面前凭着信心去靠他的，你会结出果子的。这些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平安。你无论面对什么时候，你都不惧怕，你都不会慌张，就好像前边以赛亚书先知所说的，你都不慌张的，没事，有神在我的身旁。这里边包括什么？包括哪怕是失去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凡在耶稣基督里边蒙拯救的人，当我们失去这个肉身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神的永恒当中。用保罗的话说什么？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用主耶稣的比喻怎么说？我们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信心是带着一个果效的，信心是不慌张的，信心是面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平安的。因此我们看到那个大臣说，哎，你回去吧，你儿子已经活了，他就平平安安就回去了。当他回去走到半道呢，他就看到他信心所带来的果效，就是神为他所做的，主耶稣为他所做的。我们接下去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得救了啊，我们得救了啊，我们得救了，而且这个盼望是活泼的，是活的，不是死的盼望啊。然后说，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里告诉我们，你是一定能够得到的，而这个得到呢，不在乎你，是神要给你的。比如说纯明弟兄说，仲海弟兄，我今天给你送一车土，这是我需要的，这不在乎我，不是我特别跟他关系好，他给我这车土，不是说我怎么样祈求他，他才给我这车土，而是他就要给我这车土，他要给我的。而神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得到这不能够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存留的基业，是他要给我们的。这里边我们要想清楚，跟前面那节经文，无论是说我们不羞愧也好，或者是不慌张也好，或者有光荣也好，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神，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有求必应的神，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常常盼望我们这个神是个有求必应的，我喜欢什么他就给我什么，我想成就什么就成就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神是不喜悦给我们的，或者说你信心大我就给你，信心小就不给你。而是神要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都是在应许当中所给我们的，在旨意当中所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把它理解成为好像是一个有求必应，我要啥你就给我啥的，不是的，他有绝对的主权，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不单是按照他丰盛的应许，也按照他良善的本性，以及他对我们那永久不变的爱，他有绝对的主权的，这个我们不能剥夺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我需要什么你没有给我，你就不是神，他有他的主权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神面前去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我以前给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的。你比如说你试一试，你的孩子比如说像丹尼尔这么小的小孩子的时候，或者比他再小一点的时候，都喜欢喝那个各种饮料啊，各种可乐的。而我们呢，大人的都知道喝那东西对身体并不好的。你看你的孩子 会怎么跟你说？你从来不给他买这个东西，或者说曾经给他买，后来不给他买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就不给他买，他会怎么觉得？他会觉得爸爸你不爱我，我就是喜欢喝一瓶可乐，一瓶可乐才几毛钱，你都买给我喝，你不爱我是吗？不是的，因为孩子你不知道你求的到底是什么，你求来的是对你没有益处的，对你没有好处的，因此作为父母我明白我就不能够买给你，我们的神也是如此，这叫什么？这就叫妄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去妄求，那么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什么时候给我们是好处的，有好处的。当我们去读约瑟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神总是在最美好的时间将他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他所喜悦的人身上，但是我们人等不及啊，我们不但妄求我们也等不及，我们希望马上就成就，但是呢如果马上成就呢，我们所得到的益处呢远没有神荣美的旨意成就的时候那所得到的益处更多。因此我们相信他完全良善的本性，以及他在永恒当中不变的爱我们的大爱的时候，你就能够等待，你就能够忍受，你就能够安然。主耶稣说你回去把你儿子活了，他就不会去在那里、哎、你给我吧，你跟我去吧，给我家里看看，没有，他说那就回去了。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耶稣所应许的事情实现了。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他向我们所施恩典，好像这个大臣救他儿子一样，施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恩典，每一个怜悯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我们信心的果效，目的是什么呢？是引我们更加的去认识他，更加的相信他，更加的倚靠他，更加的跟随他，这就是他的目的。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他说若没有我父吸引你们，你们没有人来到主的面前认他为主的。是神吸引我们，怎么吸引我们？就是这样吸引我们，这就叫经历神。凭着信心来经历神，你就看到这信心的果效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更加加多，对他的信心更加的加多，我们依靠他也更加的加多。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不必苛求什么的，神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最好最最好的给你们了。什么？圣灵。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自己啊，神自己的灵，神把自己的灵给了我们，住在我们的里边。以至于约翰怎么跟我们说，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住在你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都大，但是我们却在世界当中抠抠搜搜的整这个整那个，太小气了吧。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进入真理。看，因此即便给我们这最好的，他的在我们里边的工作也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认识他，相信他，然后怎么样依靠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这就是神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神主耶稣在这迦拿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将人迦拿人的信心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对不对？这位耶稣他不单单是个先知，这位耶稣他不单单是一个大医生，这位耶稣怎么样，他可以赐人生命的。谁能赐人生命呢？没有人。我们今天的医生，我们说他妙手回春，可以使人可以能够是那可以很重的病当中可以能够得医治，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的，没有人。如果说某个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哎呀把他救活了，我们看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哦，这样的见证啊，说这个人死了十秒，死了四十秒，然后最后这个医生妙手回春，使他是从死里复活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情呢？说这个人呢还是有活的可能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活的可能的时候呢，你放心，任何一个医生都医治不了的。现在的医生能够救人，将人从死亡线当中挽回回来，这说明这个人还是有活的可能的。而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主， 他可以将那完全没有活的希望的人，甚至于已经死了三天的人，他都能将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可以重新赋予他生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那旧约圣经那些古圣先贤才可以说，你仰望他脸上一定有光荣，你倚靠他的你一定不蒙羞。好了，下边就第五节，这里彼得就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盼望的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到那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像我们所唱的歌一样，我们是站在那义人的行列，我们穿着雪白的义袍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彼得说，你凭着信心你必能得到。我们今天信心所仰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救恩吗？主彼得在这里说，你一定能够得到这救恩，一定能够得到救恩，并且怎么样？并且要显现的，显现给你看，你一定能够看见的。然后彼得这里边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走这条信心之旅的时候，是神在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什么？保守我们不至于落下，不至于失去，是神在保守我们。也就是说神不但要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而且能够保证，给我们一个保证 assurance， 我们可以得到这救恩。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信。我们需要信。所以因此这又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当中，为什么神不但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在显明他自己的旨意，为什么耶和华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把他的话语传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到了时间他就差派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在这个世界当中将他表明出来，为什么？就是要人可以信他，信他就可以不致灭亡，信他的就可以反得永生，信的人虽然死了，神必使他从死里复活，信的人虽然带着一个败坏的肉体，但是神有一天当他复活的时候，必赐给他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这样一个身体，可以承受永恒，可以承受神的荣耀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不能够承受永恒的，我们的身体也不能够承受荣耀的，荣耀一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瞬间就化，不能够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心当中的意思，也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讲的，你就在基督里，你信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就在他的保护之下。彼得说，你就在他的能力之下，他就在保守你，一路让你走到哪儿呢？走到救恩显现的日子，这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日子。大臣信了，他就看见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到第24节讲到了同样的话，说愿恩惠平安，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跟律法主义正好是相反的，律法主义是靠自己的行为成圣，对不对？甚至于他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但是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我们称义成圣啊，称义是神自己的工作，同样我们成圣也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而且他使我们成圣。我们记不记得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神一直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记得，你们为什么要除掉你们当中的那些恶毒，除掉你们当中那些污秽，除掉你们当中那些不圣洁，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纪念是耶和华神使你们成圣的，不是你们自己做得好才成圣的，而是耶和华神使你们全然成圣，不是还差一点的，一点都不差的，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弟兄姊妹，完全不无可指责，不是我们做的完美，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完全满足神的公义，无可指责，不是我们无可指责，是神的儿子无可指责。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信心？然后下边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儿。你看这里又讲他是信实的，信实的就是神给我们这些应许，他不但要救我们，而且救我们到底，要使我们全然成圣，要我们不失脚，他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救恩显现的日子，他必成就这事儿，不是我们做成的。所以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看到神这完全出于他主权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你会感谢赞美主，多亏你不要跟我合作，跟我合作我就死定了。因着这一切完全出于这位主权又良善的上帝，那么我们心里就有极大的平安。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相信他自我启示的一切，我们就必得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古圣先贤的时候，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的怜悯与恩典。诗篇34篇第8节到第9节，这里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呢，就可能更加的能够明白。他说啊，你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 see， 你就看见，你就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神是美善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美善的，他不是要害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自从他造我们的那一天起，他就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就是2000年前他甚至让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这极重无比的代价，使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可以反得永生。你想一想，永恒的上帝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就是为了你，为了我。因此这诗人说，你去尝一尝，去尝一尝，尝一尝你就知道了，不尝你不知道。尝的开始是什么？信心。当那些撒玛利亚妇人他去尝一尝的时候，他就去告诉撒玛利亚城里的人，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说，哎，我也尝一尝，尝一尝。与耶稣就与他们同在2-3天的时间，将天国的道理，将那救人的福音全部讲给他们听，他们这时候就高兴了，喜乐，我们现在信了，完全相信了。这个大臣也是如此，他也去尝了。怎么尝呢？当他听到这位耶稣曾经在迦拿做过这样的神迹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位耶稣在这里边曾经讲过天国的福音，他从天上来的时候，他就要尝一尝，我儿子要死了，你能不能救他？尽管此时他的信心并不完美，他说我要尝一尝，你跟我去。主耶稣说不用去。如果说他来请求耶稣去给他儿子看病是尝了一口的话，那么主耶稣让他尝了好几口，我不要去，这又一口，是吧？你回去吧，这又一口。他就回去了，回去怎么样？他就开始全心全意的来相信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旧约的这些古圣先贤，我们读他们的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好像一个中医在摸人的脉搏一样，是需要我们去效法，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去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句话对于我来说特别亲切，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爸小时候永远对我都是这样，当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我不想吃的时候，我爸爸永远告诉我，你尝一尝。但是我每次尝完之后，我就吃了好几碗。我也这样对我自己的女儿，多数情况下是好死的，除非我做的不好吃。但是这位神所给我们预备的主恩呢，超过所有的父亲所做的一切的美味，因为这是生命本身所需要的恩典。去尝一尝，然后你才可以去投靠他，你才可以蒙福。第九节，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的圣民呢、啊？谁呀？就是你呀，就是我呀。他说，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你缺什么？你别告诉我缺钱。真的，我说这意思并不是说耶和华神不会供应给我们钱，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缺钱。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哪一个吃不上饭的？ 没有。有没有露宿街头的？没有。有没有穿不上衣服的？赤身露体的？没有。因此你不缺钱。那我们为什么又觉得自己缺钱呢？因为我们看的是，哇，我现在开的这个车，我要开个保时捷多好啊，我开个 Porsche， 我开一个 BMW， 是，你这个没办法不缺钱的。我告诉你，比尔盖茨如果他要放开了花，他也缺钱，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个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你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他一无所缺。一无所缺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能够存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给我们的。他都会供给我们的。他说：“你看那鸟儿，非常的自由，非常的飞翔，也能够活。他也不种地，也不纺线，神也养活他。何况我们呢？只是我们的贪心，指我们里边的盈余的邪恶，使我们不满足。我们看到更多的。”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无所缺，我们走这条路所最基本的需要的绝对不会缺乏的。弟兄姊妹，不信我们就去试一试，好像这里边大卫所说的，你去尝一尝，你去尝一尝，你投靠他试试，看他是否真的按他的应许来保守你，来看顾你，来供应你，来带领你，来保护你，他一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无论从哪里开始，无论从哪里开始，但是我们都是从信心开始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你第一次踏入教堂的时候，你是凭着信心的。你不凭着信心，你为啥不去药店呢？所以我们做的任何行为都是凭着信心的。我们千万要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出门，我们都是凭着信心的。我们开车来到这里都是凭着信心的，不管我们这个信心从哪里开始，我们都是从信心开始的。我们的信心或者是像撒玛利亚人的信心，从撒玛利亚妇人那个见证当中来开始，或者像这个加百农的官员这个儿子，这个听说，从听说开始，从看到神迹开始。但是无论从信心从哪里开始，我们的终点都是一个，就是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所差他来的那一位，这都是终点，永远是终点。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呢，终点也是那里，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仰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就是认识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百姓的救主。这是我们整个的，在这个整个的信心的过程当中，是主耶稣不断的在显明自己的过程，也是基督徒在经历神的怜悯与恩典的一个过程。这是个过程，你会，我们每走的信心的一步都会带着一个果效，这个果效叫什么呢？就叫恩典，从神而来的恩典，就是神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所宣告的，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去效法这些古圣先贤，我们凭着信心谦卑的来与我们的主同行。因为当我们同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神借着我们的信心，将他的恩典，将他的慈爱，将他的旨意不断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经历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甜蜜之旅，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当我们去凭着信心与这位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饱尝耶稣基督一切的慈爱，经历他神，并且可以经历神的儿子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的大能的一个旅程，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你去做，你就能够明白圣经里边所讲的，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神的儿子给你们自由，那是真自由，什么都不能够捆绑你，就好像那个大臣一样，那个大臣谁能拦阻他最后宣告我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呢？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儿子，他经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还有什么能够吓倒他呢？还有什么能够拦阻他去依靠耶稣基督呢？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信本于信， 以至于信呢，是不断的在成长，借着我们不断的认识，借着不断的依靠。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们付出了什么，而是我们在这样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信靠过程当中，这是我们从神那里不断支取恩典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是我们付出了什么，而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信以至于信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不单是凭着信心，而也带着信心的果效，就是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满了感恩。主，我们不单是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也是在你的恩典与怜悯当中度过我们每一天的，使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大能。主，但是我们依然时常小心，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也亲自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尝到你新鲜的恩典。你也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吸引我们，更正我们，使我们朝向你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直跑，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祝福教会，从老到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